今天我们继续讲到禁食祷告带来的好处。第三点，禁食祷告能使神为你征战。禁食祷告能使神为你征战。历代志下20章第3节。历代志下20章第3节。约沙法便惧怕，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大家一起说，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全犹太人，所有的犹太人都在禁食。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国要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危险，有3国联军要来攻打他，他打不过的。所以怎么办呢？犹太人只要遇到这种情况，他们都会宣告禁食，全国禁食，禁食祷告。哈利路亚！大家说全国禁食祷告，
全国禁食祷告。
有思想，这有多大的功效？然后22节，历代志下20章22节。看果效就出来了。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亚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果效出来了没有？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亚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每当以色列人被面临着危险的时候，或者甚至被打败的时候，你发现他们都会禁食祷告。在旧约里可以看到，而且是全国性的，有没有？然后立刻神就反败为胜了，使他们，当他们禁食祷告的时候，神就会使他们征战，神就会使他们得胜。因为大家一起说，神为他们征战。
神为他们征战。
怎样能够让神为你征战呢？接着禁食祷告。从旧约到新约，你可以看到有很多这样的见证，包括我们刚才读的约沙法王，他遇到这种困境的时候，他就开始宣告全地，犹大全地都要禁食祷告。当他们禁食祷告的时候，神就亲自为他们征战，神就派伏兵。我相信这些伏兵就是天使，不是人啊，是天使，把这3个民族的军队，很多的人遍地都满了尸体，把他们全部击杀了。这里面有人说是赞美带来的，这个是片面的，不仅是赞美，你要先看到最大的一个属灵的力量被释放，是在前面的20章第3节，看见了没有？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倘若没有这个环节，你就是去赞美也不够，明白吗？赞美有它的效力，但禁食祷告也有它的效力。然而禁食祷告的效力更大，你得先禁食祷告，再借着赞美来释放神的大能。因为赞美敬拜是调整你的心态，人的心态不被调整的话，也不能领受神的祝福。祷告不是改变神，是改变自己。借着祷告，我们的心态被调整了，我们不但埋怨，我们开始有信心，我们开始赞美敬拜。这个心态被调整好了以后，禁食祷告来赐下突破。大家说，赞美是调整心态，
赞美是调整心态，
禁食祷告是赐下突破，
禁食祷告是赐下突破。
哈利路亚。就像一个妇人，她如果不怀胎，她能不能生孩子？你天天赞美敬拜，你就没有怀胎，你能不能生孩子？你必须先怀胎，怀胎就预表着禁食祷告。禁食祷告往往就是取劳的一种祷告，生产的祷告。所以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有的人他越过了第一个环节，直接进入第二个环节，这个不够，你要看懂圣经他在讲什么。第三节你为什么把它抠掉了呢？第三节在讲什么？大家说，禁食祷告，而且是全地的犹太人。倘若他们没有这个环节，我敢保证他们只有第22节，他们一定是失败的。这好像就是没有撒种就想丰收，可不可能？ 你说我今年我要丰收十亩地的西瓜，我要卖很多很多钱，结果你今年并没有种一颗西瓜籽儿，这个能不能丰收？所以就是这样的道理，我们需要先种下点什么，你借着信心，借着禁食祷告种下些什么，你才渴望丰收。所以不要被蒙蔽了，有的人他只是主啊，我赞美了，我敬拜了，为什么就是没有发生事情呢？因为你没有第一个环节，你没有禁食祷告，你指望什么来丰收？祷告是需要付代价，对你旁边的人说，祷告是需要付代价，特别是大事难事，特别是大事难事，大事难事都需要付代价。很多人都说，主啊，为什么你不听我的祷告？他没有付代价。有的人祷告吊儿郎当的，今天祷告了，明天忘了，这个月祷告了，下个月主啊，我求啥我也忘了，这样的祷告一律都是作废的，自己都忘了，你让神记住。所以祷告必须是从心里发出，要上心，要走心，还要付代价。自己都能忘掉了，你说你这样的祷告还能被实现吗？往往都是不能实现，除非你刚信主那会儿，但是后来你就不行了，需要神要要求你开始在信心的领域成长起来。阿们。因为基督徒最大的宝藏就是信心。好，这里面看到了犹太人，他们全地宣告禁食，所有的犹太人通通起来禁食祷告，然后到那一天就是赞美敬拜了。所以也提醒我们，我们祷告可以先取劳祷告、圣餐祷告、宣告祷告，想怎么祷告都可以，但最终的环节都是要以赞美敬拜感恩收场。大家说赞美敬拜感恩来收尾啊，你这样收尾就会释放神的荣耀出来了，不能一直求下去，求到最后没有信心了。所以祷告在新约耶稣又有教导，你们要一无挂虑，将你们所求的借着祈求祷告感谢交给神，神就必为你们成就。所以这里面就讲了祷告的，说是三部曲，其实也是两部，祈求和祷告它就是一回事，也就是先祷告，先祈求，先进食祷告，怎么样都行，然后最后一步是感谢。你是不是这样写的？新约大家说感谢，所以跟这里也是一样的，感谢就是赞美敬拜。所以我们就像这个三明治一样，我们需要三明治中间芯儿加的再好，哪怕是加个牛排，结果你下面没面包掉了，夹不住，能吃到嘴里不能？所以你得有感恩，它是最后那个环节来托起这个整个祷告的，不要小看。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刚才要感恩，不要小看，大家说感恩的祷告不能小看。很多人他不会感恩的祷告，导致他的信心出不来，荣耀出不来，神的荣耀不能被释放，因为神的荣耀需要你来感恩赞美。你看当犹太人开始最后真正打仗那一天，他们就开始列队赞美，他们一赞美的时候，神的荣耀就释放出来了，前面的祷告功效得到了一个圆满的收尾，圆满的句号。所以神就释放天使去击杀这三个民族的军队，以至于遍地满了他们的尸体。当犹太人清早起来看，全都是尸体，仇敌的军队全部被击杀了。哈利路亚！借着禁食祷告和感恩。所以在这里就是我提醒大家一样，你要看清楚圣经在写什么啊。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要慢一点啊，默想，你就会明白。不然你很快的过去，你只看重一点，然后圣经不允许你片面的断章取义，你需要全盘的来啊，去默想，翻来覆去的想为什么会这样，圣灵就会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我再次提醒，这里面就是告诉我们如何来借着禁食祷告赐下突破，然后借着感恩赞美来调整我们的心态，成为一个对的心态，才能够领受祝福。如果你的心态焦躁不安，带着疑虑，带着埋怨，你永远无法得到神的祝福，哪怕神要给你，一看你这个心态就不给，因为你不配得。所以感恩赞美能够调整你的心态，感恩赞美，大家说感恩赞美能够最快速的 调整我的心态，成为一个领受的心态，成为一个能够领受祝福的心态。阿们。这个很关键，神最后要给你的时候还要看你一眼，看你配不配，不你配得就给你了。所以其实最后一个环节很关键，让你配得就是感恩，一个感恩赞美的人是配得的，哈利路亚，因为他会将荣耀归给神。通过这个事情你可以思想很多，这是一件大事啊，整个以色列被三个国家的军队攻击，他马上就要亡国灭种了，有没有？怎么解决的？进食祷告，然后感恩赞美就解决了。你的事情再大也没有这个事情大，你也可以通过进食祷告感恩赞美解决，要有这样的信心。圣经记载下来就是让你告诉你怎么办，很多人遇到大事了不知道怎么办，需要进食祷告，最后要以感恩为祭献给神，哈利路亚。在我们的人生中，你也要思想你人生中的亚麻人、亚门人、摩亚人和希尔山人是什么，就是追赶你的仇敌，就是吞吃你许多祝福的蝗虫、蚂蚱、蚕虫、茧虫的魔鬼的军队，他们代表着这些，是不是？你要思想你人生中的摩亚人、希尔山人、亚门人是什么，我就不具体的讲得太细了，如果再细我又给你分析什么叫亚门人、什么叫摩亚人，这不是主题。总而言之，你要去读经，你也要有这种这种你要知道怎么读，你要去思想它预表着什么，就会对你带来很大帮助。阿们。有的人不喜欢读旧约，但旧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真理，很多宝贵的见证都需要来默想，旧约新约都非常重要，你不能说哪个重要，都重要。阿们。当我们进食祷告的时候，神就会来为我们征战，神就要差派大能的天使来击杀这些掳掠我们的军队，就是那些年间魔鬼派在你生命中来偷窃毁坏你的蝗虫、蚂蚱、蚕虫、茧虫的军队，约珥书所说的军队，也可以说就是亚门人、摩亚人，他一样的圣经都是全通的，你要知道他在讲什么，所有的经文都是吻合的，哈利路亚。知道的，把将他们灭尽，阿们。哎，借着进食祷告，神会为我们征战。对你旁边的人说，进食祷告是神为你征战。得胜就临到你了，你就反败为胜了，因为神接管了这个征战。阿们。我们来看箴言书六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感谢主赐下先知性的讲道，哈利路亚，阿们。箴言书六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阿一备起，贼因饥饿偷窃冲击人，不藐视他，若被找着，他必赔还七倍，必将家中所有的尽都偿还。那么你看了这个经文，他在预表什么？先说贼是谁，撒旦就是魔鬼，魔鬼只有一个，撒旦还没有功夫去找你的事，是撒旦手下那些邪灵，有的人魔鬼搞不清楚撒旦魔鬼，撒旦就是魔鬼，就是呢英文是翻译成 Satan， 但其他都是邪灵，你还轮不到撒旦去盯着你，都是他的手下。哎，我们要知道这些都预表着这个蝗虫、蚂蚱、蚕虫的军队，撒旦的军队，我偷窃你的也就是个小分队最多了。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就是这个经文它预表的就是让你知道邪灵，这些邪灵的军队所偷窃你的 神要偿还你七倍。大家说偿还七倍。
偿还七倍。
阿门。哎，这个经文就是在讲这个，他不是在光讲物质上的，更是在讲属灵上的偿还。神是在说，那掳掠你的仇敌的军队，就是那蝗虫、蚂蚱、蚊虫、茧虫，约珥书所讲的撒旦的军队，被派往全地偷窃基督徒生命中的一切属灵的祝福、婚姻、家庭、事业、亲子关系、儿女各方面。我们奉耶稣的名，我们要来祷告，使他偿还我们七倍。当我们特别是在禁食祷告的时候，大家说特别是在禁食祷告的时候，神要偿还你七倍。为什么呢？因为禁食祷告神为你征战。讲不相信？我跟你讲之前，你不要说哎，讲得挺好，这个讲得好不好你领受不了，操练不出来，没有用。求主开我们的眼光，求主赐下智慧启示的灵，求主赐下活水玛拿，来亲自来光照到我们的灵里面，让我们来领受，奉耶稣的名，阿们。所以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宣告祷告。一般我读圣经读到哪里兴奋的地方，我就开始宣告祷告啊，所以不用那么快，你要导读圣经对你是有极大的帮助。所以我们需要把它祷告出来。怎么祷告呢？我们就可以向神举手，我们来宣告祷告。我们说，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当我进食祷告的时候，当我赞美你的时候，献上感恩的时候，主啊，你就为我征战，你就接管我人生中一切的征战，主，你就为我擒拿那吞吃我的蝗虫、蚂蚱、蚊子、茧虫的军队，擒拿那吞吃我的蝗虫、蚂蚱、蚊虫、茧虫的军队，你就要为我擒拿那盗贼，你就要为我擒拿那撒旦的军队，他必要七倍偿还我。我奉耶稣的名宣告，魔鬼必要七倍的偿还我。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要七倍的得着我所失去的，我要七倍的夺回我所失去的，我要得着七倍的偿还。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你就可以这样宣告，禁食期间要带着这个期待，因为有期待你就有信心。有的人无论他是参加特会也好，禁食祷告也好，他的脑子是空的，他到底来干什么他不知道，心里没期待，这样的人领受是最少的。你要带着期待，主不怕你期待，因为期待会释放信心。所以神喜悦的只有信心，刚才说人到神面前只有信心的人才能讨神喜悦。你什么能讨神喜悦？奉献很多钱未必都没有这么讨神喜悦。神说有信心的人讨他喜悦，信的人必讨神喜悦。来到神面前的人要信有神，还要信神要赏赐那寻求他的。什么意思？来到神面前就是祷告，祷告就是来到神面前。你祷告来到神面前，神说他要赏赐那寻求他的，意思是说你心里想要神赏赐你啥？你有没有这个期待？有的人没有期待，所以耶稣问那个人你到底要啥，他哭着喊着喊耶稣，后来耶稣来了，让他过来，那个瞎子巴利买，他声音很大的，整个街市都听到他的声音，大卫的子孙怜悯我。后来耶稣说你来，来了，主问他第一句话你要啥，他说我要能看见，所以他的期待很清楚，所以主就让他看见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禁食祷告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到底心里期待的是什么，主愿意来满足你，所以你要清楚这个期待。其次呢，我们看到禁食祷告能够使神为我们征战，我们人生都会有很多征战，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有征战的。 所以我们需要神来为我们征战，借着进食祷告。有的人试过所有的办法都不行，但是他没有试进食祷告，因为进食祷告会让你放弃所有的办法。当你饿得没有力气，你就知道主啊，我依靠你，然后神就接管了。你知道如果你接管，神就不接管。对你旁边的人说，如果你接管，神就不接管。所以我们需要放手。怎么放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所以你需要进食祷告，是你真正的放手。有的人如果不进食祷告，他永远学不会什么叫放手。他太聪明了，太聪明的人神都不祝福。神祝福的是在神面前做愚，做反而是像愚昧一样的，但是神就喜悦这样，好让他成为有聪明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单纯的傻傻的来信靠神啊，神就喜悦我们，放下我们的聪明。所以从约书亚记就开始说，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只要凡事来认定耶和华，凡事来信靠他，凡事来单纯的依靠他。现在我讲了这一条真理呢，就开启了你的眼光。所以真理非常重要，我如果不讲，你并没有这个期待。什么眼光呢？你现在知道你今日祷告可以多一个期待，就是神为我征战，我要把我失去的七倍的抢回来。阿利路亚啊，这是和圣经的进食祷告操练的时候你可以求的事项。阿们。所以你可以求这些，包括健康啊，魔鬼掳掠你很多年了，主会赏还你的健康，接着进食祷告。所以进食祷告有很多的病人会得到医治，因为神要赏还，婚姻得到恢复，财务得到恢复，贼被抓起来，就是那些偷窃你的邪灵，人际关系的这些破坏，有的时候是从灵界来的，邪灵来的。所以你进食祷告的时候，神使仇敌与你和好。阿利路亚。你都要有，但你要有这个期待，好释放你的信心。最终还是信心决定的。所以我说最重要的基督徒的一生最宝贵的财富就是信心。信，没有信心，你信耶稣最终你不会得到多大的丰盛的生命，你仅仅得救，就是仅仅得救也需要你有仅仅得救的信心。所有的东西都需要信心，在属灵的事情上没有信心无法得到任何一点。所以你看它的本质，神常常让我去思想一些本质的问题。当我去分析思想默想这一切的属灵的原理，它的背后它的本质其实都是信心，都可以归回信心。你发现都是信心。所以人活着是靠着信。耶稣也说，人活着不是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们当信我，就是做神的工。信，我们怎么侍奉神？信，信，但这个信却包括了一切。所以我们侍奉神就是来信他。阿利路亚。我们进食祷告也是在侍奉神，知道吗？忘了《使徒行传》怎么讲的？当这些门徒们、使徒们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经说他们在侍奉神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在进食祷告。然后神就差派扫罗，就是保罗、巴拿巴，开始差派他们宣教了，有没有？而这一次进食祷告把保罗差派出去了，给世界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你说这次进食祷告效果好不好？简直震天动地！保罗被差派出去了，保罗是破格被差派出去的，因为他是一个屠杀教会的一个人，使徒们都远离他，除了巴拿巴接待他。我跟你说，如果这些使徒们不进食祷告，他们是刚硬的，他们不会用保罗的，他们会抵挡保罗的。然而这次进食祷告，我说了，进食祷告你会放下人的血气，放下人的骄傲，放下人的啊，我跟了耶稣三年了，这个保罗呢一直在追杀我们，现在信了耶稣也给他个小鞋穿，不允许他被提升到教会的重要的位置。使徒们那个时候都抵挡他的， 只有巴拿巴接待他。哈利路亚。然而这次你不要认为这个决定是一个小决定，对于使徒们都是一个破碎，肯定他们都不愿意，但是进食祷告他们血气下来了，主要依靠自己，依靠神。然后但圣经上怎么写的？圣经上说他们在侍奉神的时候，但前面说到进食祷告，说明大家说进食祷告就是侍奉神。哎，一个进食祷告的人，他就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哎，我们需要进食祷告。当我们进食祷告的时候啊，神就会赐下启示，我们就会愿意降服。这些使徒们就降服了，结果保罗被差派出去，震动了整个世界。保罗一个人的功效比所有使徒做的都多。哈利路亚，整个外邦都是被保罗传遍了。赞美主。新约三分之二的圣经是保罗写的，看见了吗？但是保罗也面对着那个危险，他们并不接待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接待他。但是接着进食祷告侍奉神啊，人的观念没有了。所以我跟你说，祷告不是改变神，是改变你。当我们特别进食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一些观念被改变了，的思想被改变了，而你要欢喜迎接这种改变，说明你开始与神接轨了，你开始步入正轨了，开始有基督的心为心了，那么祝福就很快临到你了，突破就要临到你了。阿们。所以进食祷告调整我们的心态。再讲一点进食祷告第四点，进食祷告能带来属天的保护。进食祷告能带来属天的保护，以斯拉记八章二十一节。感谢主，这是活水。我并没有想到这个使徒行传这个经文，刚才我跟你们讲的时候才想到这个经文。然后我再次提醒大家，这是一个先知性的讲道，进食祷告就是侍奉神。刚才领受的进食祷告就是侍奉神。要不我们找一下这个经文，真的感谢主。我们来看《使徒行传》，谁先找到？十三章。在讲第四点以前，我们把这一点神赐下的及时性的活水，我们要把它讲清楚。我要来领受。十三章第几节？二三。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大家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这个汉语翻译的还算行，但是还不够准确。他怎么又变成于是进食祷告，好像变得好像是后来进食祷告一样。其实是起初他们就在进食祷告，在英文不是这样翻译的，英文是说 And when they had fasted, had 就是过去完成时，就是比过去还过去，那叫过去完成时。也就是说他们已经进食祷告一段时间了，然后才 And prayed, 才按手在他们头上，差派他们出去啊，差派人需要按手。所以这里就提醒我们，上面那个经文在英文是说 As they ministered to the Lord, 它出现了一个词叫做 Minister to the Lord, Minister to the Lord 就是侍奉主。大家说侍奉主。And fasted 就是说什么叫侍奉主呢？就是说他们进食祷告，就是侍奉主。他们怎么侍奉主？他们不就在进食祷告吗？这些使徒们全部就像我们一样聚集在一起，估计也饿了七天了，因为这是 had 过去完成时，估计最少得好几天了。他们也在进食祷告，神说他们就是在侍奉主。等你旁边的人说你就是在侍奉主，当你进食祷告的时候。哈利路亚。 很有价值的。有的人侍奉主传道赶鬼，最后主说我就不认识你，因为你没有侍奉我，你不知道在侍奉谁，你侍奉的是马门，你侍奉的是你的肉体，你侍奉的是偶像。但禁食祷告很保险，神说禁食祷告就是侍奉主。很多工人做工，我跟你说你不要羡慕他，他侍奉到最后神说不算数，但神说禁食祷告就是侍奉主。哈利路亚。所以啊，不怕做得多，他做得多最后做的不是给主做的，只要我们认准了一点我们就做，我们禁食祷告，我就知道我是在侍奉主。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所以我为什么说你一周需要操练两次禁食祷告，你就是侍奉主的人。有的人说不知道怎么侍奉主，现在知道怎么侍奉主了，禁食祷告，而且这是金银宝石的工作。让他们这样，因为侍奉神，我讲了也需要草木和节和金银宝石的分辨。有的人做的都是草木和节的工作，当他死了他的施工也没了，这样的全是草木和节。当他死了他的工作能够存到永远，这才是金银宝石。阿们。因为从神来的都是存到永远的，从人来的都是短暂的，经不起考验，这一点很好分辨。所以我们要学习操练禁食祷告，这个叫 minister to the Lord， 多么好的一个词。 minister to the Lord 就是侍奉主，他这个词就好像是为主做工，为主服侍，为主就是包括了讲道啊祷告啊各方面，他这个词都叫 minister。 所以这个词包括很多，就讲到了我们这样就是在侍奉主。哈利路亚。而你发现当他们侍奉主的时候，神才赐下启示，这么大的启示一直都不给他们，直到他们禁食祷告侍奉主的时候才赐给他们。说明什么？大家一起说，最特别宝贵的启示，重大的启示，是在禁食祷告的时候赐下的。哈利路亚。为神赐下这句话我们感谢主，这句话我觉得很有分量，圣灵刚赐下的。当我们禁食祷告的时候会有更大的启示。哈利路亚。很多人也有启示，但他的启示很肤浅，他的启示没有深度没有广度，你说不说都是废话，你不说我也知道。有的人给我发语言，我说你不用说了，你说不说都是没用的，对我没什么造就。我们需要有造就的启示，那就需要深度和广度。有的人的意象也是这样，看了意象也看了，也不能说错，但没有意义，意义不大，有没有对我造就不大。为什么？他需要禁食祷告得到更大的启示。因为启示也是分层次的，有的人能为列国发预言，有的人只能为一个人发预言，还发的有没有，有甚至你可以说有的预言有没有都没有，都没啥用，我听不听我就是这样，甚至听了第二天我也忘了，我录了音了我都懒得再听一遍，没有用。它的一个肤浅，我们需要深度和广度，那就需要禁食祷告。所以真正的先知需要禁食祷告，否则不配做先知。你从哪来的更深更广的启示呢？从哪来的更宝贵的启示呢？使徒们都需要禁食祷告才领受了这么大的启示。哈利路亚。我们也需要付上代价。哎，禁食祷告会领受更大的启示。赞美主。哈利路亚。啊，这些都是先知性的话语了，所以圣灵刚刚赐下的。赞美主。哈利路亚。所以你看我们禁食祷告的时候，连我自己都会领受更多的先知性的启示的话语，先知性的讲道。所以我发现禁食祷告的时候会领受启示。然后他们也是禁食祷告来按手差派他们，说明你去差派人的时候也需要禁食祷告，你不能够那么肤浅的去差派一个人，那是带着权柄的，需要 言外之语告诉我们，感谢主又一个先知性的启示了。而这个经文我并没有领受那么多，今天才领受的，就是说禁食祷告能够加增你的权柄，来委派人出去带着权柄。所以禁食祷告跟权柄也是有关系的。你差派人需不需要权柄？需要。而他们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才差派他们出去的。现在有的人教会不懂得差派人好像是世俗的，好像是领导分配任务一样，这个是不对的。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能搞公司那一套。哈利路亚，你要知道这是干什么，这是属灵的权柄，属灵的差派，属灵的传承，非常的重要的，需要禁食祷告来差派它，因为禁食祷告加增你的权柄。大家说禁食祷告加增权柄。阿们。然后他们就被差派出去了，然后保罗和巴拿巴就开始大能的侍奉神。哈利路亚，简直震天动地。这个思想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差派了很多很多团队差派了很多宣教士出去，但都是很多失败回来的，他们是怎么差派的，就要来反省。好，感谢主，我们回到第四点，禁食祷告带来属天的保护。禁食祷告带来属天的保护。以斯拉记八章二十一节，以斯拉记八章二十一节，声音大不大？房间的家人，那个。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我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大家一起说，都得平坦的道路。这是在干什么？求平安呢，有没有？求保护呢？因为这个背景是以斯拉那时候带领整个被掳的犹太人想要回归耶路撒冷，他们在被掳到巴比伦了嘛，异国他乡，他们想要回归，想要回归要穿越很远的路程，途中要从巴比伦归回到耶路撒冷，整个中东地沙漠，土匪、野兽、盗贼，各样的危险多不多？而且他们没有军队，以斯拉带着一群孩子，都是妇人孩子，拖家带口的，你可以说累赘，而且妇人还都特别的吸引这些盗贼，是他们重点掳掠对象，所以他们想要回去难不难？非常困难。怎么办呢？感谢主，以斯拉是一个禁食祷告的人，所以他立刻宣告，我们在亚哈瓦河边，我们来祷告禁食，所有的人，这些妇人孩子，小孩子也要祷告。阿们。不要说孩子太小不会祷告，孩子比你会祷告，他单纯，你要教导他祷告，他比你还会祷告。所以妇人孩子，你不要小看小孩子祷告比你有效力，因为他单纯，单纯他信心就大。你知道信心怎么大？信心本身，信心的管道本身都这么粗，但是你把里面那些垃圾，就是那些疑惑复杂的想法把它清除到了以后，这个管道它就变大了。哈利路亚。很多人信心的管道本身都这么大，但你填了太多东西，疑惑复杂的想法，小心你后来你管道就剩中间一点点了。所以小孩子不要小看他的信心是大的，因为他单纯，你也可以变得单纯，所以耶稣才让我们变成小孩子，就是取小孩子的单纯，但在心智上要做大人。好，让我们来回到这里，说以斯拉就开始带领，你看妇人孩子开始禁食祷告，求的什么呢？得平坦的道路，在神面前刻苦己心。禁食祷告就是刻苦己心的意思。然后他们开始，整个孩子妇人啊， 你不要光溺爱你的孩子，也要让他刻苦己心，操练，偶尔操练一下，也不用说天天操练，偶尔操练一下，因为他要生长发育嘛，需要营养，但是偶尔操练一下没有问题，刻苦己心，好让他长大了，他的这个心智是强壮的，心智不强壮，长大他也是不能够被神使用的，心智是最重要的。然后他们这样进食祷告的时候，求的是平坦的道路，也就是求主赐下平安，求主赐下保护。然后我们读以斯拉记八章二十三节，看看进食祷告的效果出来了没有。所以我们进食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大家说他就应允了我们，哈利路亚。所以这以斯拉记就是讲以斯拉怎么来进食祷告，带来神属天的保护。他们进食祷告的时候，圣样说神就应允了我们，哈利路亚。当你进食祷告的时候，神就应允你。很多人问为什么主你不应允我，因为你没有进食祷告。对你旁边的人说，你进食祷告的时候神就应允你，哈利路亚，阿们。哎，神回答我们，不是圣经上的话是假的，而是你没有做到神的要求。神所有的祝福都是有要求的，有条件的，必须满足。当以斯拉进食祷告，带领所有的犹太人妇人和孩子，你看这里面连个男丁都没写，确实他那个时候带的都是妇人孩子，他出去真的是危险。那远门呢，那可是非常远，那时候连个车都没有，那一路上走沙漠地，来一个野兽他们都不好对付，来了土匪那就全军覆没了。但是你发现神应允他们，他们安安全全的平平安安的回到了耶路撒冷，是不是个神迹？这是一个神迹，哈利路亚。大家说进食祷告带来属天的保护，那么你看一路上都很平安，这真的是个神迹。所以我们遇到危险的事情，我们也需要进食祷告。教会遇到逼迫也需要进食祷告，神就赐下保护，就赐下保护。所以当教会进食祷告的时候，会释放极大的能力，我们想象不到的在灵界被释放出来，哈利路亚。天使是一定会被释放下来的，而且是大能的天使。你可以看到整个旧约都是在讲神派使者，神派伏兵，那都是天使啊，你以为是人呢？甚至后来有一次神派一个天使就能杀十八万人，天使也是分级别的。但以理进食祷告释放了天使长米迦勒都下来了，最有能力的天使是米迦勒，但是是因为但以理进食祷告才被释放下来的，有没有？啊，进食祷告二十一天，米迦勒就被派下来了。刚开始进食祷告只派来了加百列，就是一个搞邮递的，邮政局局长，打仗不行，所以他派下来，被撒旦两个魔君就把他收拾了，把他逮住了，走不动了。他被抓住了，所以他那个拿这个消息，我一说的是真实的，被抓住了，然后下不来了。在灵界我说了，最高级别的邪灵都住在二层天，他在星宿之上就被撒旦拦截了，撒旦的两个魔君，空中属灵系的恶魔吧，加百列也是个天使长啊，但他是搞邮政的，所以被拦住了以后，丹以理他知道，丹以理就继续进食祷告，直到他进食祷告的二十一天的时候，天使长米迦勒才被派下来。天使长米迦勒是专门主打战争的，所以那他肯定厉害，他下来了就把这两个魔君打败了，哈利路亚。所以大能征战的天使这也是一个先知性的话语，大能征战的天使是被进食祷告才能被委派下来。我们的祷告都能委派天使，但是进食祷告能委派有能力的天使，哈利路亚。有能力的天使就会加速我们的祷告的回应，因为你的祷告从灵界穿越下来都需要有拦阻， 等一下我们可能会讲到这个经文。总而言之就是说，进食祷告能够啊释放更有能力的天使下来。哈利路亚。所以你看这个以斯拉他带领妇人孩子进食祷告，他们不厉害，但是他们进食祷告释放下来的天使一定是很厉害的，所以就一路保护他们，估计都是带活的使者，谁都不敢招惹他们。你不能说他们路上没遇到什么危险，估计是危险看到他们就逃开了，可能那些强盗看到他们就看到了天使，所以就害怕，就不敢靠近他们。所以进食祷告就是释放非常有能力的天使下来。你要记住这一点，我们虽然不是在焦点定睛在天使上，但是你要明白灵界的法则，我们祷告就是在委派天使。对你旁边的人说，祷告就是委派天使。因为想想说，天使是服役的灵嘛，为成就救恩的人效力。怎么效力？你天天闭口不言，给你效啥力？他得得到命令，否则他就擅自行动了。天使能不能擅自行动？不能。天使是很听话的，他需要得到命令，然后你一祷告，神就说啊，我的儿女现在让我做这个事儿，你去吧，他就得到任务了，去了。然后你进食祷告，那么神就会派更有能力的天使，甚至像但以理，他进食祷告居然让天使长米迦勒都派下来。有的人你知道，见到很多无知的代祷者，经常一祷告啊，我奉耶稣名差派米迦勒，你自己想想这个事，米迦勒听你指挥啊？而且米迦勒人家有人家的任务，人家是看守以色列的，他是以色列的大军，他是以色列的国家的天使，人家有人家的本位要守，你天天去调动人家，你耽误了神国大事咋办？而且你也调动不了他。有的人没有启示，你听他的祷告很有意思，很多代祷者一祷告，你的啥事啊？你鸡毛蒜皮的小事你派米迦勒，不可笑嘛。米迦勒下来是干啥的？人家是跟国度的魔军打仗，而且是围绕以色列才展开的。不要做这些无知的祷告，魔鬼听见就可笑，邪灵听见就可笑。邪灵如果你真能把米迦勒派来为对付一个虾兵蟹将，那邪灵都高兴了，撒旦也高兴了，居然我一个虾兵蟹将吸引了神国度的将领，吸引了大军过来，就为了灭一个小虾兵蟹将，你不觉得你是在耽误神国大事吗？哎，我们不要无知，这个不是开玩笑。有的人你听他祷告发明很多稀奇古怪的，我跟你说，凡是稀奇古怪的一般都不是从神来的。后来我发现只要是稀奇古怪的，没有一个是对的，全部都是不知道是从哪来的，反正不是从神来的，从他自己的想象力。不能够这样祷告，你只祷告，神差派谁管你啥事，我们就祷告就行了。现在人发明很多，我奉耶稣名释放财务的天使，征战的天使，反正很多天使都给他起名了，圣经从来没给说给天使起名，释放啥天使关你啥事，天使有几千种几万种，你知道叫啥名字，而且也没出现什么财务的天使，这是人自己想的。我跟你说，各样的祷告词都有，如果你狂热没有圣经真理你就跟着跑了。有的人说，哎呀，看人家懂得多呀，还知道这个，我都不知道，你还不如不知道还是好的。我不是在批评谁，但是这样不对，不要管这些事情。但以理只管祷告，他没说米迦勒你下来，你只管进食祷告，神知道派谁最合适。哈利路亚。天使有那么几千亿几百亿，神知道哪一个天使最合适去做这个任务。哎，你不要去操那个闲心，你根本就没法操这个心，你又不是你造的，你知道哪个天使啥样，只有神知道。不用这样祷告，我们就祷告就好了。哈利路亚。所以神意思就是说，焦点只有我，你祷告就是跟我说话，你管差派谁那是跑腿的，跟你没关系，你也不要把焦点放在那里。但是我们知道一点，进食祷告会释放强而有力的天使来加速我们的这个祷告的回应。但是在末世，很多人喜欢追求新奇的道理，他能把天使讲一百种，讲两个月讲不完，不知道从哪抠的经文。你要抠圣经上经文，没几个记载天使的，甚至有的时候就称使者，就没有去说那么清，就怕人崇拜天使。 有的人一开始崇拜天使，你知道天使还没有你的位置高呢，他是服役的，他是跑腿的，为你效力的，你是天国的王子，你是天国的公主，你是同着耶稣一起做王的，哈利路亚。你老是盯着跑腿的研究透透的，这样是不对的，你也研究不了到天堂，你自然天使天天为你端茶倒水，天天伺候你，到天堂也是这样伺候你，哈利路亚。哎，焦点只有一个，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我们连人都不见，你光是盯着天使干什么？我们就是盯着耶稣就好了。我们的祷告焦点记住，永远只有耶稣。不管主释放米迦勒下来也好，谁下来也好，那都没有关系，我们都将荣耀归给神。你不能说米迦勒下来了，我对米迦勒另眼相看一下，把他当成一个什么，他也是服从神的使命。好，就说到这里。我们讲到第五点，禁食祷告使被掳的得释放。禁食祷告使被掳的得释放。禁食祷告使被掳的得释放。跟你旁边人说，不要追求稀奇古怪的道理，特别是在末世。不管你想追求啥都有啊，我现在讲外星人讲到的也多得很，啥都有。这个末世是混乱的，专门你喜欢听啥就给你讲啥，最后都把你骗死。我们不要去追求这些，干嘛要追求这些？我们只追求耶稣。但以理书九章二三二节三节，但以理书九章二节和三节，但以理书九章二到三节，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这是在讲什么呢？但以理他在，大家说禁食祷告是被掳的得释放。因为但以理他从书上得知先耶利米的预言，这也提醒我们，但以理他是一个代祷者，他知道重视圣经预言。他怎么得到祷告的方向？是他自己想的吗？不是，他是通过先知书，也就是圣经旧约，他读到了圣经的话，论到了耶路撒冷70年为满，而他刚好就处在这个季节，所以他就开始禁食祷告了。也就是说到我们禁食祷告也需要有神的话语，大家说我需要神的话语来帮助我禁食祷告，我需要神的话语来带给我禁食祷告的方向。阿们。所以我们禁食祷告不是自己发明方向，所以我需要给你讲禁食祷告，因为我全部是用圣经上的话给你讲，会给你指明很多方向，都是神话语带来的方向，你就照着这些方向去祷告。而这是个特定的方向，是为耶路撒冷的。而但以理刚好活在那个季节，到他那一年就70年，所以他就开始禁食祷告了，因为他知道主说70年为满，那么我现在就活在这个季节，就好像现在我们是活在教会被提的季节，所有的新闻显示教会是活在即将被提的季节，耶稣还没有来，但日子不知道，然而我们正活在教会被提的季节，即将被提的季节，所以我们也要为被提来祷告。哈利路亚，这是跟你有关系的。所以我讲了有系列的被提讲道，那是神特别呼召我要讲的，因为我发现在被提的这个末世信息方面是最混乱的，那简直啥都有，五花八门，你想听什么都有，非常混乱。我们需要归回到圣经的真理，我们只相信神说的神的话。好嘞，特别混乱是因为很多人只讲自己的启示，我有启示意象，我还睁开，我从小就有20次的开眼看异象，看到教会被提，我还不这样去讲我的异象，但我只讲圣经的经文， 然而很多人只是看了一点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异象，就开始疯狂的讲他的异象，末世的异象，很多都是掺杂的。你真正的领受了末世的异象，你就知道这个分量太重了，你还不敢随便讲，你还需要把这一块先通达圣经了，讲错了就完蛋了，要命的。害了别人就等于害了自己，神也不会放过你。所以我们传道人讲错了是非常可怕的。有的人他不为自己讲的信息负责，他觉得我刚领受了，我马上现学现卖，吸引一些人，哗众取宠。特别在网络上，很多人是哗众取宠的，你去看他的信息就知道了，什么新奇，什么古怪，什么标新立异，他只讲这个。这样的人是可怕的，要远离。但追随的人很多，因为末世的信徒耳朵发痒，神早就预言了。对你旁边的人说，你不是耳朵发痒的人。阿们。我们只追求的神的话语。所以这个我们现在像但以理一样，我们也要学习从神的话语上找到祷告的方向。但以理活的季节是耶路撒冷被掳，日子满了，我们活的季节是外邦人日子快满了，以色列要全家得救，教会要即将被提。我们活的是时代，跟但以理一样，都是最关键的时代，先知性的季节。那个表刚好要指到那个点上了。对你旁边人说，你活到点子上了。哈利路亚。所以你要不要警醒？
要警醒。
你再不警醒就麻烦了。但以理你看他就知道了，哦，70年没有我未满，就是到我这了。所以他开始禁食祷告。你有没有为背题进食祷告过？你那么确定你能背题吗？只有聪明的童女才能背题。愚拙的童女全部被撇下，要经历7年大灾的考验。教会是灾前背题的，但是不是所有的信徒都能背题，是那些预备好的聪明的童女，洗净衣服的，毫无瑕疵的，荣耀的，以弗所书所讲得很清楚，这样的心腹才能背题。很多的寡妇淫妇甚至不知道什么，充满了教会，这些人是不可能被提的。阿们。所以不能被提，那就需要经历7年大灾，那是极其可怕的。然而神给我们最好的护照是被提，所以你要回应就好了。所以但以理回应了，那么多犹太人没有一个回应的，被掳的只有但以理吗？那么多的犹太人都为啥不开眼呢？没有神的话。所以你现在知道吗？神的话多么的宝贵，神的话能开你的眼，先知的眼。但以理就知道了，只有但以理禁食祷告，为耶路撒冷被掳归回。因着但以理的祷告，后面才开始了三波的回归运动。等一下会讲这个三波的回归运动，都是因着但以理的祷告禁食，才会有后来的这些回归运动。教会历史上最伟大的回归运动，阿利亚运动，哈利路亚，是但以理禁食祷告在这里。为什么呢？得到神的话了。从哪得的？不是神给他耳朵说的，是从圣经上读圣经得来的。所以很多人因小失大，关主啊，这是神跟我说的，我看到一个异象，然后普天下就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得拿出神的话语，神的话是最重要的。阿们。但以理没有说他看到什么异象，他只读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先从神的话来做切入点，在神的话的根基上，你可以再有领受新的启示，但也是以神的话语为出发点为根基。然后但以理领受了以后，你看他的祷告就有方向了，而且他这个祷告方向准不准？非常准，以至于撒旦都着急了，撒旦都急红眼了，把这个波斯国的魔君和希腊国的魔君，当时波斯帝国和希腊帝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帝国，等于是他们统治了整个世界的将近一大半。你自己看，查考历史，波斯帝国、希腊帝国是当时全世界最强大的帝国。我问大家，这两个最强大的帝国，他们的魔君厉不厉害？绝对是撒旦的左膀右臂。结果撒旦就派他的左膀右臂去拦阻了但以理的祷告，还真的拦阻到了。但但以理知道禁食祷告，所以他继续禁食祷告，他知道禁食祷告能够胜过。结果他禁食祷告， 神就使他突破。好，说到这里，我现在要给大家讲一个历史，这个历史帮助你明白。如果你明白了这个历史，那么旧约很多经文你就能读懂了。这是一个回归的历史。以色列人呢，他分三批被掳，被掳到巴比伦。你要看懂，是分三批，不是一下被掳完的，是三次被掳，在不同的国王期间。也分三批归回，是在不同的领袖下带领下归回的。大家说三批被掳，三批归回，那三是个完全数字，旧约它就是这样，非常奇妙。第一批是在西元前，也就是公元前606年被掳的，那时候掳走的都是以色列上流社会的人，特别是年轻貌美的，学识渊博的，特别优秀的，比如说像但以理啊、沙德拉呀、米萨呀和亚伯尼哥啊，这些优秀的年轻人第一批被掳走了。掳走干什么呢？送给王室预备，来陪王子们一起读书，做也算是奴隶，但是上流社会的奴隶，上流社会的书童。这是第一批被掳走的，都是以色列的精华，犹太人的精英被掳走了。那个期间就是但以理，但以理是第一批被掳的人。阿们。第二批呢是在公元前597年，相差了十多年被掳。那个时候就是以西结在这批人当中。大家说以西结，我在第二批被掳中。以西结就出了以西结书。你要知道他的时代背景。以西结也是个禁食祷告的人。最后一批就是第三批，是在公元前586年，也是相差有差不多10年左右。第三批被掳，差不多就是每隔10年左右就开始被掳一次。耶路撒冷每隔10年差不多就被掳一次，三批被掳，30年就完成了。耶路撒冷城在第三批被掳的时候，整个圣殿、耶路撒冷城通通被摧毁。这第三批被掳是最严重的一次。那么三次归回，第一次归回是在西元前536年，当时的带队领袖是所罗巴伯，所罗巴伯带领犹太人回归。因为在539年的时候，巴比伦被波斯帝国打败，当时的波斯王古列就允许他们归回。我们都读过古列被神感动，允许犹太人回归，哈利路亚。结果第一批归回的人有5万多人，归回在犹太希伯来文称为上升，因为耶路撒冷是高地嘛，回到耶路撒冷就是往高地走，所以叫上升，上行之师嘛。你知道为什么诗篇上写的上行之师，就是往耶路撒冷归回的师，哈利路亚，那叫归回之师，上行之师，回到耶路撒冷，回到高地。那么我现在分析一下，为什么古列王作为一个外邦王会允许犹太人归回呢？他一个不信主的人，为什么？大家说为什么？因为但以理的禁食祷告，但以理的禁食祷告，但以理是在第一批被掳的人中，但以理的禁食祷告使神感动古列王的心。大家说，你的对你旁边人说，你的禁食祷告能够感动王的心，扭转君王的心。哈利路亚，相不相信？华人教会的可悲就是不知道禁食祷告，为国家祷告，为君王祷告，为领袖祷告，只是批评论断，说那些废话有啥用？哪怕有一个人禁食祷告付上代价，神就能改变君王的心，哈利路亚，谁愿意做那付代价的人？所以我们需要来兴起禁食祷告的人，真正的付上代价，像但以理这样一个人祷告，古列王都被改变了。 一个不信神的人被神感动，大发热心让犹太人回归。哈利路亚。是谁做的？但以理的祷告。圣经特别写了神的灵激动古列王的心。神的灵为啥激动他？因为神的手是因着我们的祷告被推动的。这样的事情必须禁食祷告，禁食祷告推动神的手，激动王的心。哈利路亚。古列王要不这样做的话，估计他鸡犬不宁，睡觉也睡不着。因为但以理的祷告在灵界释放了极大的能力，神就释放天使，就差没揪着古列王的耳朵喊他快点让犹太人回归，否则天天晚上来找你。古列王就被搅扰的必须要下令了。也许他在异梦中就看到了，圣经不需要记载这些细节。总而言之，神改变了古列王的心，下达了这样一个命令，使犹太人归回。所以我们也需要效法但以理来祷告。大家说禁食祷告使被掳的人归回。然后第二批的归回是在公元前458年，带队领袖是以斯拉，就我们读的以斯拉记，那就是已经归回了。以斯拉当时带队，他带的大部分就是妇人孩子了，我们也知道那个时候也很不容易。他就通过宣告禁食祷告，神保护他们一路回到了耶路撒冷。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刚才读的以斯拉记说，我们禁食祈求我们的神，神就应允我们。就是第二批归回的时候发生的惊险事件，以斯拉带了一大堆妇人孩子，通过禁食祷告，神不仅赐下保护，还使被掳的归回。哈利路亚。所以禁食祷告不仅能赐下保护，还能使被掳的回归，这是第二批归回的历史。第三批归回的历史是从公元前445年，都是从巴比伦回归啊，都是从巴比伦回归。巴比伦就预表着撒旦的王国。等一下我们会讲属灵的意思。第三批归回的带队领袖是谁？尼希米，没错。我想说什么，就是神确实在使用一些人来做领袖来带队，不然一盘散沙。对，也需要兴起神家的这些仆人领袖，能够真正的有神的负担，有禁食祷告的心智。你看这些领袖全部是禁食祷告的人，尼希米也是一个禁食祷告的人。然后尼希米的第三次归回呢，就重建了耶路撒冷的城墙，使耶路撒冷城得以稳固，不再轻易遭到仇敌的侵略。哈利路亚。因为第三批被掳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耶路撒冷城被火焚烧，全部被摧毁了，城门被火焚烧，城墙被拆毁了。而尼希米第三次归回，回去就是来重修耶路撒冷，这都是有属灵预表的，等一下我们会讲。而尼希米他是一个禁食祷告的人。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来读尼希米记一章第四节。尼希米记一章第四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说。好，在这里你看到尼希米听见啥话呢？听到了城门被火焚烧的消息，他的反应是什么？立刻禁食祷告。大家说第一反应禁食祷告，你发现他就开始禁食祷告了。哈利路亚。他的禁食祷告就感动了王的心，他的禁食祷告就 开始了灵界的突破。这个细节让我们看到了金希敏他是一个坚持祷告的人。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大事难事，第一反应是啥？坐下哭泣。米西米也坐下哭泣了，但是人家还不是停留在坐下哭泣，他马上就进食祷告。对你旁边的人说，你的眼泪解决不了问题，但是你的进食祷告可以。阿们
阿们。
所以很多家人并不明白这一点，你看见尼西比虽然也是哭了，但是他没有停留在眼泪里，他知道眼泪无法解决问题，需要进食祷告。灵界是真实的，你的力量达不到它就是不发生。也不能说主要为什么不发生，因为你没有达到那个标准，你的那个力量不够。你3岁的孩子，你非要举起180斤的哑铃他能举起来吗？他再哭能不能举起来？他的眼泪把哑铃能飘起来吗？也不能，哭死了也不行。所以需要18岁的成年男子差不多能举起来了。所以这个身量决定了，所以我们需要让我们的灵界的我们的祷告的力量，你也可以说身量，你也可以说是祷告的能力达到那个标准啊，才能够实现突破性的爆炸。而尼西米知道这就需要进食祷告了，这样的事情光哭是没用了，我需要进食祷告。所以尼西米就进食祷告，而你发现他的进食祷告感动了当时的王，那就不是古列王了，当时的王就被感动了，当时的那个国王就那就是亚哈水鲁是吧，亚拉薛西王，对，亚拉薛西王当时就被感动了，不是因为丹伊里哭，不是因为尼西米哭感动的，如果尼西米当着王的面哭估计要被杀头了，而是神的灵就激动他。所以你后来看到他居然给尼西米动用国库，还派军队保护他，这简直就是神迹。尼西米一个做酒政的一个服务生，怎么可能动用国库的力量去使这些被掳的人归回，还给他们重建圣殿，用国库的木材动用军队护送，大家说这是不是神迹？简直是个神迹，这比古列王那个还要震惊。这次居然动用国库的力量，为什么呢？因为尼西米进食祷告了。如果尼西米还是该吃吃该睡睡，然后那天再板着一个死人脸去见王，我估计要被杀头了。但是因为他进食祷告，王的心已经被扭转了，所以他就是板着个脸跟王，你身上写的他那个表情是不好的，王看见他的表情不对劲啊，因为酒政你得让王高兴，结果王看见他那么忧伤，要是照平常估计你把脸色带到我这儿了，估计就要杀他了。你知道按正理是这样的，你就要杀他的，你以为侍奉君王是容易的，你家里再怎么糟糕，你不能把表情带到我面前，因为君王要的是高兴，结果他那个表情带到王面前，居然王居然说你有啥事，他说了，他居然王马上就开始给他办事了。他可不是宰相，你要知道他只是一个倒酒的人，一个酒政而已，酒政不是多大的官，酒政要把杯子打烂了就要被杀头了，所以酒政那真是个提心吊胆的活儿。你不要认为他是个大官员，他只是一个，你可以说是个服务生也可以，但是神居然借着他，所以一个小人物也能够改变很大的事情，神借着一个小人物的进食祷告居然感动王，动用国库的力量来重建耶路撒冷啊！不仅是被掳的归回，还重建耶路撒冷，哈利路亚，多么伟大的事情，重建耶路撒冷啊！我现在来思想思想，什么叫做耶路撒冷？属灵的意思。你生命中的耶路撒冷是否也是被仇敌掳掠的，甚至都倒塌了，甚至都很惨淡的光景？ 这个耶路撒冷可以预表你生活中的你属灵的光景，你的生活侍奉，你整个人生的蓝图，你整个生活的构造，保护你的城墙都没有了，活在一个惨淡被掳的光景。你的孩子被掳走了，被网瘾，被色情，被手机，被悖逆，被各重金属摇滚音乐，被各样的撒旦的瘾掳走了。你的丈夫也是这样，你的家庭被仇敌偷窃毁坏，你的婚姻破裂，你的事业失败，这些都是预表着被掳。大家说这就是被掳了。旧约讲这个故事是告诉你被掳的可以归回，你要读懂他在也是在指着你说话。那么你生命中什么被掳了？这些都是的。如果出现这些事情，说明这一块就被掳了。被掳了咋办？被掳，大家说被掳的要归回。进食祷告，使被掳的归回。阿们。啊，尼希米一个人的进食祷告居然带动整个国家的重建呢，耶路撒冷都能被重建的。你知道耶路撒冷是最宝贵的，它整个属灵的领域，它来预表着你最宝贵的属灵的资产被掳了，哈利路亚。但是仍然能被重建，倒塌了也能建起来。接着进食祷告，看尼希米他就不断的来进食祷告，哈利路亚，整个耶路撒冷就被重建起来了，仇敌被赶跑了。整个被重建的过程，当然撒旦不会停止攻击你，你看到没有威吓的声音，仇敌都想来攻击他，因为他们人手不够啊，又没有多少士兵，本身应该说就没有士兵，都是啊全民皆兵了。被掳回归的那些人都是妇人孩子，大家都穿着军装，全部都能不能上战场都得上，一边干着活，一边做着水泥工，一边还得当战士，睡觉都不能脱掉军装。所以你看到还得进食祷告，所以你看到就是这样的情况，圣殿被重建起来了。让我想起来在新约的预言说到，将来在艰难中城壕也被重修起来，耶路撒冷的那些城壕。你看这尼希米也是在艰难中重建圣殿，将来的也是如此，也预表我们人生中的这些最宝贵的东西想要得恢复，也要经历艰难。然而什么是艰难呢？就是仇敌会拦阻。大家说仇敌会拦阻，但我要继续进食祷告来突破，使被掳的归回。阿们。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帮助你识破撒旦的诡计。有的人想，哎呀，只要我进食祷告了，一切都是鸟语花香的，都是非常顺利的进行。不是这样的，仍然是在艰难中前进。所以你提前有心理准备就没事了。阿们。提前有心理准备没关系，只要我方向对，尼希米知道我方向对了，继续做就行了，早晚突破。结果他成功了，哈利路亚。你看其中经历了好几波的恐吓信、威吓信，好几波的这些仇敌的攻击，但尼希米的应对法则就是以不变应万变，管你怎么样，我就是继续做正确的事。大家说继续做正确的事，一定会成功。有的人就是需要认识到这一点，你需要继续持续做正确的事。很多人经常问问题，哎呀，我这一步做对了，主要下一步咋做？其实主想说的是下一步继续做正确的事。很多人很多的问题，问题多了也不好，问多了你就进入到扭曲里了。你不需要知道那么多，你知道正确的路就持续走下去就行了。不要问为什么，一会儿走两步，主啊，为什么要往那儿走？主能不能再换个更好的捷径？对你旁边人说，没有捷径。想走捷径的人，最后都掉到阴沟里了。你要认识旧约新约的法则，你需要持续做正确的事情。 灵界的事情是真实的，你不是你想那么简单。很多人想走捷径，最后都失败了。其实他们走的都是弯路。真正的捷径，你可以说不走弯路就是走捷径了。哪怕走得慢，我知道方向在那，我慢慢走，我早晚走到。有的人走弯路，走到不知道走到哪去了，他最后连回来的路都找不着。啊，走得慢不怕，就怕走错方向。神已经挑明方向了，你看这些进食祷告带来的耶路撒冷都能重建，你生命中再被破坏不堪的都能被重建，哈利路亚！你的儿女再悖逆、再被掳走、再不可救药，进食祷告都能改变他，相不相信？你看过多少神的仆人后来都是浪子回归，借着他母亲进食祷告才回来的，这样的见证从历史历代都有。很多伟大的神的仆人借着他母亲进食祷告才使他浪子回头，很多这样的人，包括宋尚杰也是他母亲付上很大代价祷告他才回转的。很多历史历代被神重用的仆人都是，很多是借着他母亲进食祷告付上娶劳生产很大的代价祷告很多年才回转的。如果他母亲不这样付上代价进食祷告是被掳的归回，那么他们永远就被掳了，他们实现不了他们的命令。你不要不相信，有的人如果你不为他祷告，他一定下地狱，而将来神找你算账，因为这个人是神预定你要为他祷告的，结果你不为他祷告，谁为他祷告？没有人为他祷告，后来他就顺顺利利的下了地狱。如果你进食祷告，他不会那么顺利的下地狱，他会有很多拦阻，他下不了地狱。圣经上也是顺顺利利的，因为圣经上写到那些骄傲的人，那些发达的人，圣经上说你不要去羡慕他，因为神说我把他们安置在滑地。啥叫滑地？顺顺利利的下到地狱里。有的人你为他祷告就开始有灾祸临到他，反而是拣选他的，不然他一下滑到地，坐滑梯一下滑到地，很顺利很发达活着的日子，死了立刻下地狱。然而在这个人生路上，有的人你为他祷告，你不要惊奇开始有事发生临到他，有灾祸有大难有各样的事情，但这是神拣选他的方式。哈利路亚。然而你不为他祷告，他就一生风平浪静，最后他下地狱，神就找你，你就说你为什么不为他祷告？这个人是我预定你要为他祷告的，所以你才认识他，所以他才是你的亲戚朋友，所以他才是你的同事。结果很多人就我只管好我自己就行了，将来你会亏负神的。我不说你会不会下地狱，但是你总而言之这块你是亏欠神的，你天上的赏赐我敢100%的保证会因此而掉一部分，会被打折扣是绝对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只要被重生了，你都是有担子的，你不要说我没有担子啊，你都有。有多少人你需要为他祷告，特别你接触了那么多人为他进行祷告，或者是献上一般的祷告，这个人永远都不会得救，因为祷告才能帮助人被抢救过来。我认识一些神的仆人，他们都是被一些人祷告才信的耶稣，然后没有人为他祷告他就不会信的，因为那些人都是有聪明有能力的，不愿意信耶稣，都是进食祷告，有人为他进食祷告，神才用大难拣选他，他没有办法才归向耶稣，然后神才开始使用他。这样的见证我认识的有好几个啊，就不一一细举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进食祷告是被掳的得释放，这些人都是被掳，包括你的孩子、你的丈夫、你的家人、你的亲戚朋友，自己看看多少人是被掳的，被仇敌掳的，被马门掳走，被安逸掳走，被世界掳走。我告诉你，如果耶稣今天来了，他们去哪里？如果今天晚上他们死了，他们又去哪里？然后他们的血流在谁头上？所以你不要想这主要关我啥事，你到时候跟神见面的时候你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所以我们需要借着进食祷告，这也是一个方向。
如果你的家人亲戚朋友谁还是通往地狱，你即使祷告也要提到他们是被掳的归回。阿们，是被掳的归回。那人说，主啊，这个我们家那口子也下地狱的料，我们这个亲戚朋友绝对是下地狱的，这个话就不要说，这是撒旦的欺骗。神从来没有创造一个人就是让他下地狱的，那何必呢？造他干什么？根据你的祷告，如果你祷告达到了，他就会得救悔改；如果你的祷告失利了，这个人就灭亡了。更何况你都没为他祷告，那就更交不了差。哪怕你为他献上祷告了，实在是他确实是没有得救，神也不纠缠你的罪，那我们也得尽上本分来祷告。我为我母亲祷告了13年，她才信的耶稣。哎，你要是不付上代价祷告，你光指哎神的仆人，过那么多神的仆人祷告没有用，你得自己付上代价祷告。因为神拣选你，圣上说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意思说交给你了啊，你得让你全家得救，接着你的进士祷告付上代价，不要光指望神的仆人，那不够。神，因为神设定的是主要是要让你来付上代价，来带领你的全家得救。哈利路亚。如果所有的信徒都自己尽本分，为自己的家人付上进士祷告的代价，得多少人得救，得多少家庭得救。不肯付代价，这个世界就是让人安逸的，进士祷告 是让肉体痛苦的事情，很多人不愿意，那不愿意你就得不着，想要得着就需要付上代价，这个代价是必须要付的。特别是那些被逆的孩子，那些被撒旦掳走的孩子，那些被魔鬼的军队偷走的、抢走的、掳掠走的，你要是不进士祷告付上代价，他们很难回转。那我告诉你，只要你肯付上代价进士祷告，他们一定会被回转，神会差派大能的天使来释放他们，是被掳的归回，神会扭转他的心灵，使他的心豁然开朗啊，心里明白。就像那个人离开父亲出去放猪，跟猪抢食时，后来突然圣经说他心里明白过来，为什么我不回家呢？我在这里跟猪抢食吃，我在家里我是一个少爷，我现在跟猪抢食干什么？有的人一直活在一个跟猪抢食的生活里，他在里面他不知道，因为圣经说他心里明白过来，他心里不明白，他心里怎么明白？接着你的进食祷告他会开窍的，他一开窍的时候他就明白了，我不能这样生活，那个时候才是他得拯救的日子。如果他觉得他就是这样生活，你谁都救不了他，因为他的思想必须明白过来。他说进士祷告会使被掳的人心里明白过来，阿们，明白过来他就会回归了，主动的回归。说到人也说到事，那你的事业啊、家庭啊、各方面啊，哪些被掳了，被仇敌偷窃了，你自己心里有数没有？有数你就需要来为此来祷告，相信进士祷告是被掳的归回，这是圣经的真理，这不是我讲的，圣经有那么多的案例，难道还不够你相信吗？每一次这3次的被掳归回全是进士祷告，全部是进士祷告带来的，阿们。这些带队的领袖全部是进士祷告的人，而且他动员整个全军都是进士祷告的，看见了吗？多么清楚。所以旧约也在讲一些真理，让你明白进士祷告是被掳的归回，你要全心的相信。为什么这样讲？你要不全心的相信，你的进士祷告就会打折扣，明白吗？我说了，所有的本质就是信心。如果你半天你在想，哎呀，是我付了代价，我饿了好多天了，他才饿了2天，我饿了1个月了，所以我的事情应该解决。如果你这个心态的话，那你就打折扣。倘若人家进食3天，但人家的信心到位了，人家全心的相信，我通过进食祷告是被掳的归回，而你进食祷告了1个月，但是你并没有这个真理，你也不信，你也没有这个真理，你就没有这个信心，那你的进食祷告是打折扣的，可能还是没有用。你必须触碰到那个点，用信心才能触碰到，阿们。 能听明听懂我在说什么吗？我在讲你需要用神的话语开启你，当你被开启以后，你的信心才能触摸到我所讲的那个点上。当你的信心触摸到那个点上，你才会释放信心运行在你的各个领域。而禁食祷告是帮助你使那个点实现在物质界的一个加速器，但是你必须还得先摸到那个点，所以神的话更重要。哈利路亚。我需要跟你讲禁食祷告的真理，神的话。现在你就明白了禁食祷告使悖谬的得归回，那你就有信心。万一说我全心的相信，
我全心的相信
禁食祷告，
禁食祷告
能够使悖谬的归回，
能够使悖谬的归回。
阿门
阿门。
你现在相信是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那话有力量吗？
有，
非常有能力。我只是给你举了几个圣经的例子，但全部是圣经上，我没有举别的，都是圣经上的事件，让我们看到禁食祷告所带来的功效，能够使悖谬的归回。我们要效法圣经中这些被神使用的伟人，效法他们都是禁食祷告的人，这就是属灵的奥秘。通过禁食祷告，神会使悖谬的归回。哈利路亚。神要赐下突破，赐下得胜，赐下属天的保护，使悖谬的归回，使吞吃我们的都得吐出来。我们来起立来祷告。方言祷告，悟性祷告，我们现在来回应神的话语。开口祷告为人，回应神的话语，也可以来宣告祷告，都可以发言祷告，把今天学习的真理回应给神，这几个方向，求主来启示你生命中被掳的光景，求老主来开启你，到哪些事情上你是被掳的，你要来宣告，主要是被掳的归回，是你的孩子，还是你的家人，还是你的事业、婚姻、家庭、侍奉各方面、身体，神要是被掳的归回。家人们，我来祷告，求圣灵来光照你，圣灵来开启你。哈利路亚。主啊，光照我们，开启我们，光照我们，开启我们，主啊，光照我们，主啊，开启我们，是被掳的归回，主啊。哦，拉巴上帝，大声祷告，发言祷告，悟性祷告，求主来光照你。现在需要圣灵来接管，来光照，主啊，开启我们。 扬声祷告，圣灵带领你，光照你，启示你，主啊，启示我们，启示我们祷告的方向。也是哦呀巴沙巴沙巴沙巴巴沙巴巴沙巴巴沙巴巴沙巴巴沙巴巴沙巴巴沙巴巴沙巴巴沙巴巴沙巴巴沙巴巴沙巴巴沙巴巴沙巴巴沙巴巴沙巴巴沙巴巴沙巴巴沙巴巴沙巴巴沙巴巴沙巴巴沙巴巴沙巴巴沙巴巴沙巴巴沙巴巴为你所爱的人祷告，为那被掳的祷告，求主使他归回。谢拉巴苏拉苏拉苏拉苏拉。接着我的见识祷告，主啊，啊使被掳的归回。哈利路亚。卡拉萨卡西普苏普苏卡苏卡。萨卡苏普苏普哈卡苏卡。欢迎祷告，欢迎祷告，是被掳的归回。主啊，感谢你来开始了。是下先知性祷告的方式。呼啦啦沙啦啦卡啦啦苏啦啦啦苏啦。安德里黑啦啦山德里黑啦啦卡啦山德里黑啦。安德里黑啦啦山德里黑啦啦卡啦啦苏啦。查啦哈啦沙啦吐斯。耶啦啦沙卡啦伊斯卡阿鲁苏卡。黑啦啦苏鲁库斯卡。帕特里哈啦沙卡啦伊斯鲁苏苏苏。亚卡拉萨拉伊斯塔亚拉苏库斯安德雷拉苏拉卡斯塔阿萨哈苏库斯卡拉斯蒂拉光照光照我们光照我们给我们祷告的方向可以卡拉苏库拉苏库哈拉萨拉基斯塔阿斯鲁苏库斯塔哈雷苏鲁西亚拉海鲁苏马伊鲁苏库斯塔伊拉萨鲁苏提卡拉苏提拉苏拉西坦提哈拉苏卡拉西亚拉鲁苏拉塞拉黑拉胡斯图亚拉卡斯塔伊克鲁苏卡剩下旋律性祷告的方向出来所有的归回向你的家人发言向你所爱的人发言奉约使命宣告某某某要归回要归回归回到主的爱里归回到神的家浪子要回家发言奉约使的名发言哈拉苏归回来路的要归回回归回归到神的爱回归到神造他的样式回归到起初的爱奉耶稣的名回归到起初的爱回归到复兴里面回归到爱主的火热里回归到起初的爱奉耶稣的名要回归向你的丈夫发言向你的孩子发言向你的父母发言奉耶稣的名发言快来回归回归到神的家回归归回到神的家奉耶稣的名那掳掠他的要逃跑了那掳掠他的要被捆绑奉耶稣的名捆绑的掳掠他的
捆绑的掳掠他的，捆绑的掳掠他的，谁要被抓起来破耶稣的名，谁要被捆绑，谁要被抓住，他偷窃，他偷窃我家庭的，他偷窃我婚姻家庭的，盗贼要被抓起来，盗贼要被捆绑，要被擒拿，谁被抓住要交七倍的偿还，奉耶稣的名宣告，我要得到七倍的偿还，要得到七倍的偿还，在我婚姻家庭上七倍的偿还，奉耶稣的名七倍的偿还，奉耶稣的名我要得到七倍的偿还，那偷窃我婚姻家庭的，奉耶稣的名捆绑起来，奉耶稣的名擒拿，奉耶稣的名宣告，我要得到七倍的偿还，我要得到七倍的偿还，我要得到七倍的偿还，那偷窃我婚姻家庭的，奉耶稣的名我要得到七倍的偿还，我要得到七倍的偿还， In the name of Jesus， 七倍的偿还，七倍的偿还，呼啦啦刷啦卡斯，偷窃我婚姻里的一切的盗贼，奉耶稣的名，捆绑，擒拿，捆绑，抓起来，奉耶稣的名，我要得到七倍的偿还，七倍的偿还，七倍的偿还。哈拉巴圣德希拉圣灵带领你来发言，布拉巴索拉巴卡萨拉伊拉索罗索拉，亚拉拉西塔拉拉苏图鲁斯，布拉巴达西雷雷雷卡拉苏图鲁斯，卡拉苏鲁罗索，卡拉苏图鲁斯卡拉西，发言发言发言，泰拉苏图鲁斯卡。发言发言，除了他的发明力，奉耶稣的名捆绑的盗贼，捆绑我婚姻家庭的盗贼，奉耶稣的名捆绑，偷窃我家人健康的盗贼，奉耶稣的名捆绑，奉耶稣的名捆绑，奉耶稣的名捆绑，叫出来，奉耶稣的名七倍的偿还，叫出来，奉耶稣的名七倍的偿还，叫出来，出那水库里去，把这水库拉出库里去，把这埃拉索拉卡斯的，卡拉索埃拉水库里，卡拉水库里索库拉西，埃拉索库拉西卡，库拉水库里去水，区别的偿还，埃拉索库拉西卡。宣告宣告，发言发言，家的儿女，家的儿女发言，七倍的偿还，呼啦啦爸爸沙啦啦提啦苏噜苏噜，因为你在进食祷告，所以神要赏还你，爱度都要归回，亚拉卡沙拉黑斯达拉呼斯托万里特拉苏特西扎伊拉苏库斯达Mandre ala sarakusta, yala sula ere su kris, kala su karasi, pila la su lo sara ila, mandre ala su lo sara ita, kala su su su, kiri la su sula ira su, mandre ira su kusta ira su, yala ira su lo su ira su, kala su asera ira su su.卡拉西卡拉西库鲁斯，卡拉西卡拉西库鲁斯，万里希拉萨拉拉斯，拉斯，拉斯，耶和华的主，阿萨拉西库鲁斯，万里希拉萨拉鲁斯。Mantri Samakas 亚拉索拉西卡拉西，查拉西卡拉西。